昨天我们看的诗篇第三篇，两篇其实是在同一个背景下，就是大卫的儿子亚沙龙他叛变，自立为王，然后那个追杀大卫，大卫就被迫就出逃，逃到城外，他的周围很多人都离开他，都羞辱他，都看他的笑话，因为被自己的儿子等于是造反了。那他那个时候的压力，我想我们也都能够感受，虽然我没有经历过，但是我们也能想象一个感受。他就写了第三篇的诗篇和今天第四篇诗篇，这两个诗篇呢，在所有的诗篇当中就属于是哀告诗当中的两首。昨天第三篇是早上大卫在神面前的哀告或者说祷告，那今天第四篇是他在晚上他向神的哀求求助诉说。那我们常常会问什么是祷告，很多人都会问什么是祷告，然后我们可能最简单的一个回答，祷告就是跟神沟通，跟神说话然后也听神说。那其实祷告它就是一种表达，不管你用沟通啊，用说话啊，用交谈啊什么的词，其实祷告就是一种表达，是我们向神表达感谢啦，表达赞美啦，表达我们自己的需要啦，告诉神。那这种表达是基于它有一个条件，有一个基础的，是基于什么？是基于我们祷告的人对神的认识和对他的信靠。我认识他，我信靠他，所以我跟他来表达我的感谢啊、赞美啊、需要嘛。那今天这个诗篇第四篇就是大卫他基于他对神的那个认识和信靠，在夜晚睡觉之前他向神发出的一个哀告，一个求助。那我们看第一节，大卫在祷告的时候他非常清楚他祷告的对象，而且他对他祷告的对象这位神他非常的有把握，他是一位公义的神。他说他所祷告的神是显我为义人的神，他认识神是公义的，他所以求神按他的公义来听自己的祷告。大卫他知道自己的生活啊，自己的为人啊，自己的状况，因为他也多次的有犯罪啊，有跌倒啊，他很清楚他自己，他知道自己也缺少公义，也不能显为义嘛，但是他知道神的公义可以显他为义。那现在那个时候他虽然受到很多人的攻击背叛，甚至他自己的儿子他也受了很多人的嘲笑，他周围那些这个版本里面 CCB 里面说世人，我们和合本里面说上流人，但那些人都嘲笑他。那么只有公义的神才能让大卫什么得到这个诉说的一个对象，得到诉说的地方，没有人明白他的冤屈，听他的冤屈，所以他就跟这位公义的神来祷告。那既然他认识到神是公义的神，他就信靠神公义，所以他求神为他来伸张，求神在他受到打击和冤屈的时候伸手来维护他的公义。大卫他曾经他在逃难的时候，他遇到很多困难，遇到很多危险，那他在向神求的时候，神都听他的祷告，都帮助他，因为理解说你应允我，求你应允我，求你你曾使我宽广，就说你神是一直听他祷告，也曾经一直在帮助他，在应允他呼求。所以他现在他的儿子这样的来追杀他，他逃难，他又再一次的求神，他继续的求神，你曾经怎么样，你现在应允我， 你曾经怎样怜悯我，你现在再来怜恤我。因为他认识的这位神，他知道是施恩于人，而且保守，依靠他的人到底的这样一位神，所以他会有这样的呼求。然后大卫说：“你们这些上流人，我们这个和那个这个版本说世人呢、啊，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，要到几时？你们喜爱虚妄，寻找虚假，要到几时？”那这里的这个世人和这个上流人，就是指那些有身份、有地位、有财富的那些。大卫就指就是其实就是押沙龙那一批人，就造反的那一批人，这些人背叛大卫，以至于他现在要狼狈的逃命。大卫非常有信心说：“你们要知道，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，我求告耶和华。”他必听我。他这样说是基于他对神的认识，以及他对神的经历。神是怎么样听他祷告、帮助他、应允他，曾经怎样怜悯他，所以他现在依然可以这样的来求告。这句话不但是讲给那些世人、讲给那些上流人听，其实也是对我们今天这些属神的人说的。神已经把我们这些虔诚人，归他，分别归他为圣。即使我们在祷告，我们求不到神迹，我们现在很少人看到神迹。即使所谓的那些上流人，今天在我们周围也有啊，这些人抵抗我们的、反对我们的、抵抗神的这些人，也在我们周围很多。但即使是那样，我们却要感谢神，他已经把我们分别为圣，归给他自己。他会保守我们，只要我们是，属于神的，那么神就一定会与我们同在，听我们的祷告。他过去如何听，他现在如何听，他将来依然在听。那押沙龙他公然的叛变，他带领一些的人啊犯罪作恶，大卫希望他所心爱的这个儿子，这个儿子是他所心爱的，他希望这个儿子和那些一起造反的那些人能够悔改，他希望他们悔改。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的来说？因为接下来的几节经文，我们看到他为这些人祷告了三件事情：一，他要他们停止作恶。什么力量能够让人停止犯罪？大卫说：“你们应当畏惧，不可犯罪。人如果不敬畏神，他就无法无天，什么都敢做。那人不敬畏神，有可能他是就不认识神，也有可能是认识神，但是就是悖逆，就是刚硬，不愿意顺服。那大卫他是认识神的人，所以他知道，只有当人对神有了敬畏的心，对神的公义、对神的威严有了敬畏的心，人才会惧怕。才不敢去作恶。那这是他为这些人祷告第一件事。第二，他要他们这些人什么？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要静默思想。虽然没有说要他们思想什么，但是人在安静的时候，他有可能就是面对自己的内心，才有可能看清自己里面的光景。这应该我想也是大卫自己的经历吧。因为他写这个第四篇这首诗篇，就是在夜深人静，在晚上临睡前写的。他在逃难的日子，我想白天肯定是惶惶不可终日的那样，所以他常常诗篇当中有好多的诗篇是大卫在晚上写的。他常常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得到与神亲近时候的那种安宁，他察觉自己的内心，也求神来查验他的内心，表达他对神的依靠和渴求。那大卫为亚沙龙他们祷告的第三个是什么事情？就是要让他们离开罪而依靠神。因为第五节说献上公义的祭嘛，向神献祭嘛。这个公义的祭嘛，包括燔祭啦，包括赎罪祭啦，包括其他的一些祭。那么还要他们什么？依靠耶和华。亚沙龙是大卫喜欢最喜爱的一个儿子，他 也非常的出众。那么大卫原来是希望亚沙龙是能够接他的王位的嘛，没想到他却这样的就是公然的就是背叛造反了。所以大卫在夜晚睡觉之前，他不是只求神拯救自己，他不单是为自己在祷告，在求助，他也盼望亚沙龙能够愿意犯罪，不要再作恶，能够悔改，能够什么依靠耶和华，能够与神和好。这是他为那些造反的人他祷告的几件事。那么说完了这一些，到了第六第七节下面，接下来大卫的祷告就转向了什么？转向了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一些人。有许多人说，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？耶和华，求你扬起脸光照我们，你使我心里快乐，胜过那丰硕五谷新酒的人。大卫在逃难当中，即使在艰难危险当中，他一直没有改变自己的对神的那个信靠，他坚持，他一直向神在祷告。许多跟随大卫的人在旁边，虽然他们和大卫一起在逃难当中，但是他们心里想，他们常常会看到，他们一定常常会看到大卫怎么祷告，但他们却在问，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？大卫祷告有用吗？他们有这个疑问。他们虽然一直跟着大卫在逃亡，但是他们却没有像大卫有那样的信靠神，他们可能比大卫更多有的是悲观和消极，谁能指示我们有什么好处？他们看到大卫失去江山了，名利富贵都没了，虽然他们可能有忠心，他们跟着大卫，但是亚沙龙声势浩大，那个时候大卫想要东山再起，可能吗？他们也不确定。所以大卫就是被这样一群人跟随着，这样一些没有很大的信心的人跟随着，他怎么办？面对他们的这个疑问，大卫他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，谁能指示我有什么好处？谁？他就向神祷告，他求神让他们能够被神来光照，唯有神的光照能够让人才能够看到。所以他祷告说，耶和华，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。大卫所看重的不是人，不是谁，哪个人能够指示什么一条出路，能够指示一个什么好处，他是求神来指示他们。他相信只有神的光照，神的指示，才能让人的心宽广和快乐起来。那接下来他用了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他用了一个对比，就是丰收五谷新酒的人的那种快乐。那他说自己现在自己要从神那里的喜乐，神要使我快乐，要胜过一些丰收五谷新酒人的快乐。那些收获的人也是神的赏赐啊，神对人劳苦工作以后的赏赐，不管是信神的人还是不信神的人，你只要劳苦工作了，神都会将丰收的快乐赐给他们，但这些只是物质上和环境上的。大卫知道神还有另外一种奇妙的完美的快乐赐给他，就是我们说的喜乐嘛，这种喜乐不是物质上的，所以无论是否有五谷新酒，因为这种喜乐，大卫知道他都可以什么不受影响，因为他是神自己放在人心中的。大卫就向神求这一种的喜乐，他相信那个是胜过那个环境上的，胜过收获的，胜过大丰收的。虽然那个时候他失去了名，失去了地位尊贵，但是他对神的认识和信靠丝毫没有减少。他不光为自己祷告，也求神光照他身边那些没有信心的人，他盼望周围这些人，这些可能快要失去信心的人，也能够和他一样认识神，依靠神，得到和他一样的这种喜乐和平安。 最后大卫他发出一个欢呼，他说我必安然睡觉，因为只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。我相信大卫祷告以后应该是睡了啊，应该是睡了。那我们每一天不管是多少重担压着我们，我想每个人都有重担压着，晚上在睡觉之前，我们是不是也都可以像大卫这样，我们来在安静的时候，我们来向神诉说，来表达我们基于对他的认识和信靠，表达我们的需要，表达我们的感恩，我们的赞美，求神光照我们认识他的公义，他的怜悯，认识他的信实，求神让我们的心也能够宽广，像大卫所求的这样，给我们一颗信靠神的心。我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常常这样来操练，来亲近神，来哀求他，哀求神。我们亲近他，他就必亲近我们。他不仅让我们早上起床，昨天那首诗篇，我们早上起床的时候我们能够安然，他也会让我们晚上能够安然的睡觉，因为我们依靠他。感谢神，这是今天我们的一些分享，我们再安静，我们祷告。满有怜悯的神，我们在你的面前感谢你，赞美你，需要来光照，让我们在认识你在信靠你的每平安那种得到你的光照，更多的人都来认识你，因为你是有公义有怜悯有慈爱恩典的神。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有亲近你的机会和时间，愿你保守我们从日出到日落，从早晨到夜晚。感谢你，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基督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分组。